女性婚姻生活的困顿，平日午后三十恋人，这部剧简直剖析得太淋漓极致了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。写在前面，我写文章从来都不追热点，一是因为忙，热点时效快，个人知识储备又不够，来不及查资料；二是懒，个性古怪，瞧不上追热点，别人都写我偏不写，所以永远写不成爆款文章。这不，我今天就写一写2014年的热点，到现在都过去七年了，但道理永远是那个道理。顾城和海子死了那么久，现在还有多少人依然在研究？王小波、张爱玲亦是如此。更久的《红楼梦》到现在也有红学家研究啊。道理如果有价值，时间不会减退它的价值，正如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的史学观一样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日剧，2014年的时候太火，用今天的话就叫做爆款，片名叫做《昼颜》，另一个翻译是《平日午后三十恋人》。在我印象中，日剧总是有点古怪，三观不正，但剖析人性是真透彻。此剧是我看过的把婚外情出轨拍成初恋感觉的片子，画面之唯美清新，音乐之动听感人，良心制作，原来婚外情还可以这样拍，你也根本不会去从道德层面 judge 婚外情的不道德，反而会期待两人在一起，是非观不是一个面，一条线，而是一个圆，就看你怎么看了。以上就是剧中出轨的男女主角，女主叫沙河，男主叫北野，两人皆有家庭，但画面看起来小清新，就像初恋的感觉。谁不想与所爱的人同骑一辆自行车兜风？谁不想和所爱的人去田间森林享受二人世界？谁不想和所爱的人躺在一起看星空，坐在沙滩上看海上日落？作为女性，又有哪个女性不想和所爱的人共撑一把伞？谁不想所爱的人蹲下为自己系鞋带？谁不想所爱的人把自己轻轻拥在怀里？谁不想所爱的人轻轻撩起自己的头发？女主看男主的眼神满满的都是爱啊。这不是玛丽苏剧情，也不是霸道总裁爱上你，这是普通善男信女谈恋爱的正常节奏啊。然而出轨就不一样了，刚开始只想让对方多看自己一眼，后来想要对方一个拥抱，再后来就想了解他的一切，然后得到他的一切，禁忌之爱终将两败俱伤。如果想搞婚外情，务必要记住剧中的金科玉律，邂逅时要风情万种，分手时要残酷无情。沙河的婚姻名存实亡，无性婚姻，老公要的是无心保姆、好室友，婚姻生活沉闷窒息。早上打扮好老公一切，送走老公上班后，沙河会穿上便衣、球鞋去附近超市打工。这样的沙河不性感、不美，他估计都找不到打扮自己的理由，因为老公不会多看一眼。沙河甚至都希望自己家发生火灾，因为他根本也不会很难过，因为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。北野是生物老师，两个人本没有交集，这里就要介绍片中的另外一个女主人公了，丽佳子。丽佳子是住沙河对面别墅里的家庭主妇，也是出轨的惯犯。一天沙河在超市工作的时候，货架上掉下来一支口红，沙河很久都没化过妆了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沙河偷偷地把口红藏了起来。其实，口红只是一个隐喻吧，象征沙河内心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欲望。然而，这一切都被丽佳子看在眼里。这两张著名的海报就是口红的隐喻，已婚女性困顿沉闷的婚姻生活里，也许都藏着想要一支口红的欲望。口红不是口红，而是女性的自我意识。这是沙河和丽佳子初次相遇，沙河的偷窃行为被丽佳子看在眼里，她并没有揭发沙河，而是要求沙河为自己的婚外情打掩护。丽佳子温柔细致又妖艳城府，偷情惯犯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， 而是婚姻生活的调剂。 C 日剧是不是优点三观不正？从此利家子成为沙河出轨路上的精神导师，一步一步指导沙河觉醒，挖出潜藏在内心的自我意识。利家子老公有钱有地位，有两个漂亮的女儿，她只需要做一个花瓶妻，国外也有这种叫法，叫 trophy wife， 只需要美美的就好了。然而利家子偏不，她还要出轨，因为婚姻生活太沉闷，感受不到老公的爱。剧中台词，真正的爱情要等到结婚之后才能遇到，结婚就是用失去热情来换取安稳。你看结婚物件要优先看经济实力、家庭背景、外在条件的，对吧？结婚换来了稳定，但是失去了激情。看这台词，似乎跟中国古代、现代都没什么区别啊。门当户对是第一要则，过去是问你家里几亩地的里几头牛，现在是问你你们家社区的停车位多少钱一个。条件摆台面上，看配彼此掉不掉价，但感情哪有那么理性的尺子。剧中台词，婚后三年老公就把我当冰箱了，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就有食物，坏了会很不方便，但是也不会保养。可是你在外面谈恋爱的话，在家对老公也会宽容的。这是利家子的出轨信条，婚姻生活太让人窒息了，老公乱扔的袜子，未摆放整齐的鞋子，随处扔掉的茶包，吃东西掉在沙发上的残渣，睡觉时地动山摇的鼾声，用洗脸的盆子洗脚。也许有这样邋遢的老公，随时的吐口头禅，是我在赚钱养家。一切一切都让人无法呼吸，所以利家子出轨。他认为在外面做了对不起老公的事，回家后有那么一点点愧疚，对老公的一切都看顺眼了。谁会甘心为老公洗内裤呢？利家子对老公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能温柔地笑出来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每天坚持毫无怨言地干家务和照顾孩子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对这样的你从来都不抱怨，每天对你说一路小心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说是我挣钱养家。你看清我是个只有脸好看的无聊女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一脸欢喜的给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你熨西装的吗？因为我出轨了，因为外面有对我温柔的人。这是剧中利家子终于被发现之后的长篇独白，听起来真是太有道理了，竟然无法反驳，也算是她对她老公的终极摊牌。男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，自己敲了门，却从不会自己去开门，除非女人自己打开大门，温柔地告诉他我在这里，否则他就会装作没事，径直远去。如若那是禁忌之门的话，则更是如此。只有胆小的男人，没有正直的男人，因为男人都懦弱，不敢承担责任。是你请我进来的，是你为我打开大门的，我只是刚好路过，顺便进来了。现在流行感情上的四不男人，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表态，甚至可能不买单，出了问题。东窗事发，立马清爽的走人，为啥？当初不是你主动的魔，妥妥的渣男而已。利家子对沙河说，偷情就像普通情侣一样，会心动，会害羞，会想永远在一起，不过既然没有终点，就一定迎来分手，要交往就要理解这一点，否则你会体无完肤。总结起来，出轨可以，但不要完全交出自己。而事实上，利家子最后也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女人在感情上始终是弱者。利家子又说，长得帅的男人都幼稚自私，联络的勤快的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倾诉爱语。沙河记着利家子这些金科玉律式的经验，与北也开始恋爱了，小女生的恋爱。与北野共打一把伞，沙河内心戏是 他肯定觉得我是和谁都能共撑一把伞的轻浮女人了吧。预备也去海边、森林、沙河的内心戏是，我就想这样和他远走他乡，明明我还没有做好与全世界为敌的心理准备。沙河和北野亲吻，沙河的内心戏是，第一次我在和男人接吻的时候睁开了眼睛。沙河和北野分手，沙河的内心戏是，只不过是一句不能见面了，但带来的冲击竟然让我全身无法动弹，邮件里冷淡的口吻甚至夺走了我询问理由的勇气。如果是普通的恋爱的话，失恋之后可以自哀自怜，大哭一场，和朋友抱怨，大吃一顿，或者去伤心旅行来安抚心情，但不伦之恋在分手后也不能知道，只能若无其事地回到遇到他之前那种平淡无奇的日常中去，怎么会不难受？但是这就是出轨啊。我们可怜的沙河，想要又不敢要，这是多少困在婚姻围城里的女人的现状啊。网上有资料说昼颜是一种花，白天绽放，夜晚凋零的花，所以是昼颜期。我没有那么浪漫，我更喜欢片名《工作日下午三点的女人》，因为更贴合实际，还给出了出轨的指导意见。为啥？早上，妻子要准备孩子的早餐，收拾孩子的文具书包，熨烫老公的衣服，系好老公的领带，准备老公的公事包，还要给孩子准备中午的营养午餐，然后送老公上班，送孩子上学，完事之后还有收拾房间。日本主妇的收纳天赋可是与生俱来的，做完这一切也许才有时间坐下来收拾自己，喝一杯咖啡，没一会儿就又要开始给自己煮午餐了，然后吃完午餐收拾一下就到下午三点了，下午五六点开始又要开始去学校接小孩，做晚餐，等待老公回家，然后一家人吃饭，收拾，又辅导作业，假装和睦的看电视，讨论日常。我不知道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这样的，但我肯定大多数中国主妇是这样的。所以只有工作日下午三点到五六点的时间是完全属于主妇们的时间，丽佳子也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段出轨，去和自己的情人幽会。片子结局还算在正常范围之内，既没鼓励出轨，也没反对出轨，整个片子都从出轨者的角度剖析他们的动机、意图、矛盾，他们婚姻生活的困顿，如何找突破口。虽然是不伦恋，但你恨不起来，社会道德观也缺乏足够的谴责的理由，这就是日剧牛逼之处，始于人性，忠于人性。我的态度也和片中结尾一样，不鼓励，也不反对，但如果你正处于婚姻的窒息状态，想要寻求突破，打破平衡，请你先想清楚是否能够付出代价。但我总体的态度是，女人们，生活本来就很难了， cut yourself some slack， 对自己好一点。毕竟谁都来自于山川和湖海，却又与厨房和蔼。片中的北野是生物老师，作为男人不能算有担当，但心还算善良。他离职的时候有段经典台词很动人，我作为生物老师有点事想要拜托你们，既然你们作为生物诞生于世，将来请你们认真爱一个人，一旦爱上某一个人，看习惯的风景都会变得截然不同，会祈求他人的幸福，你们会了解到这些巨大的喜悦，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存在爱，但对人来说，爱是特别的存在。我也通过和某个人的相遇、相爱、相离，得知了这份喜悦，见面拥抱，这并不是爱的行为，就算分开也会祈祷对方的幸福，这才是拥有人心的智人，也就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爱。所以对于你们，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否认真的去爱一个人。姐妹们，婚姻有先后，但爱情没有，无论是婚姻前还是婚姻后，都请好好认真的爱一个人吧。